山魂。碾盘湾是个只有30来户的偏僻小山村，村上有所小学，学校只有一位老师，姓杜。碾盘湾大人孩子都特别敬重杜老师，没有杜老师，他们就不会看书识字，更甭想把算盘打得哗哗响。那年杜老师的妻子生孩子难产，杜老师费尽周折把他送到山外医院，结果孩子被抢救过来，大人命却没保住。杜老师把孩子取名叫宝儿。不幸的是，这宝儿3-4岁了还不会说话，屎尿随意拉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原来啊是出生时因脑缺氧而造成的痴呆。宝儿是杜老师的命根子，这打击真是太大了。幸亏宝儿还挺乖的，杜老师上课他就坐在教室门口，只要在面前瓦盆里搁上一条蚯蚓或一只掐去腿的蚂蚱，他就能拖着口水看上半天。不上课的时候，杜老师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，一不见就嚎。杜老师家访，宝儿就牵着杜老师的衣角跟在后面，见到人便咧着嘴大笑，样子极是真诚。这天杜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，忽然见班上学生交头接耳，不注意听讲，便顺着学生们的视线啊，朝教室门口望去。原来宝儿啊正在拉裤裆里的小鸡鸡，杜老师连忙上来阻止：“宝儿，看虫虫啊，不能玩小鸡鸡，虫呢？”看看瓦盆，空空的，不远处一只老母鸡正在吞咽一只蚂蚱。杜老师见了，只好又走过来哄宝儿：“宝儿乖啊，听爸爸上课，爸爸下课后啊再给你捉虫虫。”可杜老师刚起身走上讲台，同学们又哄堂大笑，宝儿又在玩自己的小鸡鸡，见大家笑呢，自己也咧嘴傻笑。杜老师叹了口气，来到教室外面，拿下自己正晒着的短裤给宝儿穿上。夜里杜老师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望着身边熟睡的宝儿，心里好难过。宝儿越来越大了，可再穿开裆裤是不行了，可穿满裆裤呢又不晓得喊屎喊尿，怎么办呢？鸡叫头遍，杜老师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。第二天，杜老师再赶到村东头李木匠家借来一些木工工具，凭着平时修学生桌椅练就的一双手艺，用木板打了个围桶。围桶打好后呢，摆在教室门口，上课时就把宝儿放在里面。虽然围桶只齐胸，但宝儿不晓得爬出来，只要能看到杜老师，宝儿就不闹了。在家访的时候，宝儿还是牵着杜老师的衣角跟在后面，见人仍是真诚的笑。只是这个时候，杜老师一定给宝儿换条满裆裤子，为此杜老师难免要多洗几次裤子了。日子过得真快，一晃10年过去了，宝儿长得几乎和驼背的杜老师一般高了。杜老师已经换了5个围桶，一个比一个高。这是一个初秋的下午，杜老师感到有点疲惫，看看课程表，刚巧是体育课，就吩咐学生们在操场上或教室里自由活动，也没敢惊动在围桶里睡着的宝儿，径自进了自己的屋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迈门槛时，他腿一软，差点跌倒，迷迷糊糊中，他似乎听到了宝儿的傻笑声，他浑身一激灵，急忙跑出屋来。果不其然，宝儿不知怎地已爬出围桶，晃着白白的大屁股，乐呵呵地撵着穿花衣裳的女学生。杜老师急步赶了过来，这时只见宝儿从背后搂住了一个叫刘霞的胖胖女生，刘霞哭喊着挣扎，宝儿却紧搂不放，撅着大屁股高兴地哇哇大叫。杜老师上前气得甩手就给宝儿一个巴掌，然后抠开宝儿的手，费力地把她抱进围桶。宝儿挨了打，可在围桶里仍兴奋无比，杜老师忙转过头安慰着哭着不停的刘霞：“刘霞好，别哭了啊，老师向你赔礼道歉了。宝儿是傻子，不懂事，吓着你了啊， 这都是老师的不是，不该有点不舒服就去休息。
有几个男生上来认错，说他们惹了宝儿。杜老师摸着他们的头，
不怪你们，只怪老师养个傻儿子。
听杜老师这么一说，几个男生眼圈都红了。第二天刘霞来上学，见到围桶里的宝儿，怯怯的不敢上前。谁知宝儿见到刘霞显得特别兴奋，竟又爬出围桶，迈着八字步来撵刘霞。刘霞见了连忙掉枕头，哭着往家跑。杜老师当时正在晒晾衣服，见了忙丢下衣服跟在后面喊，可刘霞就是不回头。放学后，杜老师丢下宝儿来到刘霞家，劝刘霞上学。
现在宝儿啊，再也爬不出围桶了，我把围桶加高，骑他脖子了。
可刘霞哭着不应，刘霞家长听了过意不去。
杜老师啊，你可千万别这样，苦坏了你的孩子。宝儿是傻子，谁能怪他呢？这丫头片子不念拉倒，随他便吧，这样你还少一个烦神。
刘霞死活就是不愿来上学，她的确被宝儿吓坏了。天黑了，杜老师悻悻的回来，远远就听见宝儿在嚎。他一气之下上来啪啪就是两巴掌，宝儿咧着大嘴哭得更凶了，样子十分可怜。宝儿毕竟是个傻子呀，杜老师有些后悔了，他把宝儿紧紧搂住，给宝儿擦去泪水，不知不觉的自己的泪水也吧嗒吧嗒滚落下来。几天来，杜老师一直在想，宝儿这样活着其实也是受罪，倒不如死了，对他还是种解脱，又不影响娃们来上学。主意拿定了，星期天中午，杜老师就把宝儿领到山脚下的水塘边。杜老师弯下腰，把手里的瓦盆放到水面上，轻轻一推，瓦盆向水塘中心荡去。杜老师转身对宝儿说，
宝儿啊，快下去看，瓦盆里有虫虫呢，瓦盆里有虫虫呢。
宝儿听了便乐颠颠的下了水，兴奋的朝瓦盆摸去。杜老师站起身，强忍着泪水往回走，走走停停，忽然身后扑通一声，杜老师一惊，猛回头，见水面上已没了儿子，只有一圈圈波纹在扩大。杜老师的心像被人狠狠的揪了一把，一声哭喊，
宝儿，
便疯狂的扑下塘救起了宝儿。宝儿虽傻，毕竟是自己亲骨肉，他哪能见死不救啊。星期一早上，双眼布满血丝的杜老师走进教室，见好几个座位空着，便焦急地问，
江花、艾梅梅、丁山妹儿这几个同学怎么没来啊？谁知道他们今天干什么去了？
教室里嗡嗡声一片，后来几个男生犹豫一下，还是站起来，
老师啊，江花他们不来念了，他们说要到山外学校去念书。
杜老师急了，
怎么行啊，江花他们那么小，几十里山路能跑起来？现在大家先自习啊，我这就到他们家去看看，请他们来念书。
说完杜老师起身要走。
老师，
一个男生看了看围桶里只露出个头的宝儿，低声地说，
江花他们说了，宝儿太可怜了，如果他们女生都到山外去念书，那老师就会把围桶锯矮，都是因为他们这些女生，老师才把围桶加高的。
杜老师手一颤，手中的书本粉笔全都掉到了地上。多懂事的娃儿啊，杜老师当着学生们的面泣不成声。夜里杜老师心烦意乱，就是睡不着，于是爬起来取出药瓶，准备吃几粒安眠药。他倒出药正要吃，忽然脑中闪现出一个主意，连忙把宝儿弄醒，把药粒全都倒在床上，哄着宝儿，
宝儿吃糖糖，宝儿吃糖糖啊。
宝儿见了药粒很高兴，两手急忙抓起药粒就往嘴里塞。
杜老师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忙掩脸奔到门外。
宝儿死了，当村里的人从四下赶来的时候，只见宝儿枕着杜老师的臂弯，清清爽爽地躺在杜老师的怀里。村里人 想起宝儿见到他们时那真诚的笑，一个个唏嘘不已。他们虽然觉得宝儿死得有些蹊跷，但都不愿把话往深处问。杜老师也不答村人的问话，只是用手抚摸着宝儿的脸，嘴里喃喃不停地说：“
宝儿，其实你走了好呢，这样你就不再受罪了。”
前脚安葬了宝儿，后脚杜老师就把刘霞、江花他们接到学校来上学。杜老师现在课教得更认真了，他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到学生身上了，家访次数也多了，只是走在路上总觉得宝儿牵着他的衣角跟在后面。他不忍回头，不回头宝儿便真的牵着他的衣角在走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改完作业备完课，杜老师脑子里全是宝儿的形象，以致无法睡去。一次他半夜醒来，无意一摸身边，不见宝儿，立刻一惊而起，
糟了，宝儿还忘在外面呢，
忙赤着脚奔出门外，见围桶是空的，才恍然醒悟过来，伏在围桶上伤心地哭了起来。杜老师的头发几天里全白了。初冬的一天，天阴沉沉地刮着冷风，杜老师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学生上课，外面忽然来了一帮人，村长把杜老师叫了上来。
老杜啊，县上来人了，电视台的说要报道你的先进事迹。
杜老师疑惑地说：“
我有什么先进事迹啊？”“
你怎么没有啊？他们说你为了让娃儿们安心上学，把老婆给耽误了，现在宝儿一条命也没了。”
没等村长说完，杜老师的脸就黑了下来，但又不好冲着一帮人发火：“
我现在正在上课呢，等放了学再说。”
说完走进教室了。村长愣了一下，忙跟进教室。
老杜啊，你看你这大冷天的，让县上的人在外面干等呀，他们可不像我们这些山民受不了的。
接着村长便挥手对学生们喊：“
娃们，今天不上课了，都回家吧啊，县上记者要给你们老师拍电视。”
学生们欢呼着拥出教室，记者们走了进来，杜老师坐到课桌前，可就是沉默不语。记者忍不住了：“杜老师，你说话呀，随便说说，就像和我们拉家常一样，不要拘束。”杜老师一动不动。“杜老师，其实您的事迹很感人的，当时我听到你的事迹后就忍不住哭了。”记者动情了：“杜老师，像您这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才，才是真正我们民族的脊梁啊，如果再不向人民报道，那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。拍这个专题，我们起了个名叫山魂。拍完后啊，我们要把片子送到中央电视台，向全国播放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您。” 杜老师还是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尊雕像。“杜老师，我知道有些事儿您很矛盾，不愿说出来，是吧？关于宝儿的死，您如果愿意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报道。宝儿生病了，您一心扑在教学上，结果耽误了时间，心爱的儿子最后死在自己的怀里。”记者见杜老师嘴唇哆嗦着，两颗浊黄的眼泪滚落到脸颊上，就试探着问：“杜老师，如果您认为可以，那我们就开始。”说完示意摄像开机，霎时雪亮的光柱一下把杜老师罩住了。杜老师慌忙背过脸去，僵持了一段时间，杜老师才转过脸来，抹干眼泪，愧疚地对记者说：“
我这人好没出息，见生人说不出话来。这样吧，让我准备准备，你们明天来，明天你们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”
村长、杜老师把线上来人送到路口。这时天更阴沉，风更紧了，一片又一片的雪花飘下来。村长回家了，可杜老师还久久立在风雪中。第二天清晨，大地、房屋、树木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，
几个男生嬉闹追逐着来上学，远远的便看见教室门口立着围桶，里面是洁白的积雪。推开虚掩的教室门，他们没有见到平时早已坐在教室里等待他们的杜老师身影。新闻专题报道组的记者也早早的赶来了。杜老师人呢？他们找遍了整个小山村。你们看，杜老师的笔记！有人惊叫起来，大家齐刷刷的把目光投向黑板。黑板上是颤颤抖抖杜老师的笔记，写了四个大字：为了明天。杜老师失踪了。后来有人说，杜老师心疼的傻儿子在阴间不能自理，赶着去照料他了。也有人说，杜老师去了公安局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